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大船上，周伯通把灵智上人向完颜洪烈扔过去。完颜洪烈呢，他虽然会武艺，但只会些刀枪弓马的功夫。周伯通这一扔啊，劲道非常凌厉，他哪能接呀？撞上了非死必伤，所以他急忙闪避。沙通天见情势不妙，使出一步换形的功夫，晃身拦在完颜洪烈面前。眼见灵智上人冲来的势道极为沉猛，那要是出掌相推，就怕伤了他。看来呀，只有学欧阳锋、周伯通的样子，先抓住他的后脖子，再把他倒转过来，好好放下。可是武功之道差不得丝毫，他眼看欧阳锋和周伯通一抓一扔啊，不费劲儿啊，以为啊灵智上人只是掌力厉害，纵跃变招的本事却很平常，满打算呢把他抓住，先消掉来势，再放正他身子。哪知道一抓下去，刚碰到灵智上人的后脖子，突然感到火辣辣的一股力道从腕底猛打上来，要不抵挡，右腕立时那就折断。危急中忙撤右掌，左传一招破甲锥打了下去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灵智上人接连被欧阳锋和周伯通倒转着提起来，热血逆流，就感到头昏脑胀，心中怒火如焚呐。听得周伯通叫人接住自己，以为出手的又是敌人。他人在空中的时候已经运好了气，一觉沙通天的手碰到他的脖子，立时一个大手印拍出去。这两个人的功力啊本来差不多，沙通天身子直立占了便宜，但灵智上人呢却是有备而发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这一来还是半斤八两。只听得啪的一响，沙通天退后三步，扑通一跤坐倒。灵智上人也被他的掌力一震，横躺在地。灵智上人翻身跳起来，这才看清楚刚才打他的原来是沙通天，心想啊，连你这臭贼也来捡便宜，虎吼一声又要扑上去。彭连虎啊知道他是误会了，赶忙拦在中间。哎，大师别动怒，沙大哥是好意呀。这时候大船上已经放下山板，周伯通提起鲨鱼嘴里的木棒，把巨鲨向船外挥出，同时手掌使劲把木棍震为两截。那条鲨鱼飞身入海，忽然觉得嘴里头这个棍子断了，自然是欣喜异常，潜入深海吃鱼去了。黄蓉笑了，靖哥哥，下次啊咱俩和周大哥各骑一条鲨鱼，比赛谁游得快。郭靖还没回答呢，周伯通已经拍手叫好了。
喂，好啊，好好好，还是请老叫花做公证啊。
完颜洪烈见周伯通等四人坐了山板滑开，心想这欧阳锋如此的功夫，他如果肯出手相助，那么道书的事是更加容易成功了。当下拉了灵智上人的手走到欧阳锋的面前。啊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先生别见怪，上人呢也别当真，都瞧在小王脸上，就算是啊做个游戏。 欧阳锋一笑，伸出手去。这灵智上人呢，心里头还不服，他心想，你呀，你不过是擒拿法了得，乘我不备，忽然对我袭击，我数十年苦练的大手印的掌力，难道啊，真不如你？当下呢，也伸出手去，劲儿啊，从胳膊发出，用力捏欧阳锋的手掌。他这劲儿刚一使，忽然身不由主地跳起来，好像捏上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，手掌只烧得火辣辣的疼，赶紧放手。再瞧欧阳锋，不动声色，只是微微一笑。灵智上人看看自己的手心，也没什么异样，心里说，这个老贼一定会使邪术。欧阳锋见梁子翁躺在甲板之上还是动弹不得，上前一看，知道他被郭靖打下海的时候恰好被周伯通接住，点了他穴道，又扔上船来，于是解开他被封的穴道。这样一来呢，欧阳锋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一群人的首领。完颜洪烈吩咐整治酒席，为欧阳锋叔侄接风。饮酒中间，完颜洪烈把要到临安去到岳飞遗书的事对欧阳锋说了，请他鼎力相助。欧阳锋啊，他早听侄子说过，这时候心里一动，忽然另有一番主意。啊，我欧阳锋是何等样人，岂能供你使唤呢？但他知道岳飞不仅是用兵如神，武功也极为了得，他传下来的岳家散手却是武学中的一绝呀。这遗书中除了韬略兵学之外，说不定还另外记载了武功。我呀，我先答应帮他取书，要是这书不错呢，啊，难道我老读物不会据为己有？正是尔虞我诈，各怀机心呢。完颜洪烈一心要去盗取大宋名将的遗书，却不知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欧阳锋另在打他的主意。当下呢，一个是着意的奉承，一个是满口答应，再加上梁子翁在旁极力的助兴，在席上真是酒到杯干，宾主尽欢呐，喝得痛快。只有欧阳克身受重伤，喝不了酒，吃了一点菜，就由人扶到后舱休息去了。正吃得热闹呢，欧阳锋忽然脸上变色，停杯不饮。众人都是一愣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得罪他了。完颜洪烈想要出言相问，欧阳锋说：“听。”众人侧耳倾听，除了海上风涛之外，听不见什么呀。过了一阵，欧阳锋说：“现在听见了吗？箫声。”众人凝神倾听，这回听见了，果然听得浪声之外隐隐的似乎夹着忽断忽续的洞箫之声，要不是他点破呀，谁也听不出来。欧阳锋走到船头，纵声的呼啸声音远远的传了出去，众人也都跟到船头。只见海面远处扯起三道青帆，一艘快船破浪而来。大家都暗暗的诧异，啊，难道这箫声是从这船里头发出来的？相距这么远，怎么能送到这儿呢？欧阳锋命水手转舵，向那艘快船迎过去。两船渐渐的驶近，来船船头站着一个人， 身穿青布长袍，手里头果然拿着一只洞箫。高声叫道：风兄，可见到小女吗？欧阳锋说：
哼，另外好大的架子，我敢招惹呀。
两船相距啊还有好几丈，也不见那个人纵身奔跃。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，怎么着啊，那个人已经上了大船甲板了。完颜洪烈见这个人本事了得，就又起了招揽之心，迎上去：啊，这位先生贵姓啊？有幸拜见，幸何如之啊？啊，他说不胜荣幸。以他大金国王爷的身份，这么谦恭可以说是十分难得了。但是那个人见他穿着金国的官服，只是白了他一眼，并不理睬。欧阳锋见王爷讨了个老大的没趣，啊，
妖兄，我给你引荐，这位是大金国的赵王六王爷。
又向完颜洪烈说：
这位是桃花岛黄岛主，武功天下第一，一夜是病势无双啊。
彭连虎等人吓了一跳啊，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。他们早知道黄蓉的父亲是个极其厉害的大魔头，黑风双煞只不过是他破门的弟子，已经是如此威震江湖，武林中人提到啊，都为之变色。这徒弟已然这样，何况师父啊？这一上来，果然是声威夺人。他们都想啊，啊，我曾得罪过他女儿，这怎么办呢？都不敢作声了。
黄药师自从女儿走后，知道他一定是出海找寻郭靖。开始呢，心里头有气，也不理会。过了几天呢，越想越是放心不下，只怕他在郭靖沉船之前和他相会，上了自己特制的怪船，那可有性命之忧啊！当即出海寻找。知道他们是回归大陆，于是呢，一路向西追寻。但是在茫茫大海中找一艘船，那真是谈何容易呀！来来去去的找啊，竟是影儿也没见。这天在船头呢，他运起内力吹箫，盼望女儿能听见，出声呼应，哪知道却遇上了欧阳锋。黄药师和彭连虎等人都不相识，听欧阳锋说这身穿金国衣服的人是个王爷，更是向他瞧也不瞧，只向欧阳锋拱拱手：啊，兄弟赶着去找小女，失陪了。转身就走。灵芝上人刚才被欧阳锋、周伯通摆布得满腔怒火，这时候见上船来的又是个十分傲慢无礼的人，听了欧阳锋的话，心想：怎么着，难道天下高手竟如此之多？这些人多半会一点邪法，装神弄鬼的吓唬别人，我呀，我骗他，看他怎么着。他见黄药师要走，马上高声说：
哎，你找的可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吗？
黄药师停步转身，脸上出现喜色：啊，是啊，大师可曾见到？灵芝上人冷冷的：啊，这个见倒是见过，只不过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
黄药师心里头一寒：是什么？
这两个字说的声音也颤了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三天之前 我曾在海面上见到一个小姑娘的浮尸，身穿白衫，头发上束了一个金环，相貌本来倒也挺标致，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啊，可惜全身被海水泡得肿胀了。他说的呀，正是黄蓉的衣饰打扮一丝不差。黄药师心神大乱，身子一晃，脸色当时就苍白。过了一阵才问，这话当真？大家伙啊，明明见到黄蓉离船不久，却听灵智上人瞎说骗人，哎，他们还都幸灾乐祸，要瞧这个黄药师伤心的模样，都不吭声，装傻。灵智上人冷冷的，那女孩的尸身之旁还有三个死人，一个是年轻后生，浓眉大眼，一个是老叫花子，背着个大红葫芦，另一个是白须白发的老头啊。他说的呀，正是郭靖、洪七公、周伯通三个人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黄药师哪儿还有丝毫的疑心呢？斜眼瞧着欧阳锋，他心里说：“啊，你认得我女儿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”欧阳锋见他的神色，眼见是伤心到了极点，一出手就要杀人呢。自己虽然不至于吃亏，可是这股来势也不易抵挡，就说：“哦，兄弟今天才上这船，与这几位都是初会，这位大师所见到的浮尸也未必就是令爱吧？啊，哎，令爱这样一个好姑娘，倘若当真少年夭折，可叫人遗憾之极了。我侄子得知一定伤心欲绝呀。”这几句话呀，把自己的责任推掉了，哎，双方还都不得罪。黄药师听了，那就像更砸实了一层，刹那间万念俱灰。他的性子啊，本来就爱迁怒旁人，那否则为什么当年黑风双煞偷他的经书，陆成风等人毫无过失，却都被他打断双腿逐出师门呢？这时候他胸中一阵冰凉，一阵肺热，就像当年爱妻逝世的时候一样。但见他双手发抖，脸上是一阵白一阵红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心里边都充满畏惧的意思，即便是欧阳锋也感到惴惴不安，气凝丹田，全神戒备，甲板上一时是寂静异常。突然听黄药师哈哈大笑，声若龙吟，悠然不绝。这一来出其不意啊，众人都是一惊，只见他仰天狂笑，越笑越响，笑声之中却隐隐有一阵寒意，众人越听越感凄凉。不知不觉之间，笑声竟然已经变成了哭声，就听他放声大哭，悲切异常。众人呐、啊，情不自禁，似乎都要随着他伤心落泪。这些人中只有欧阳锋知道黄药师素来是喜怒无常，倒并不觉得怎么奇怪。黄药师哭了一阵，举起玉箫击打船舷唱了起来。他唱的是什么呢？唱的是这个：依上帝之降命，何修短之难哉，或华发已中年，或怀刃而逢灾，感前哀之未缺，复新殃之重来，方朝华而晚夫，比晨露而先息，感逝者之不追，情呼呼而失度，天盖高而无阶，怀此恨其谁诉， 啪的一声，玉箫折为两截，黄药师头也不回走向船头。灵芝上人抢上前去，双手一拦：“哼，你又哭又笑，疯疯癫癫的，你闹什么闹啊你？”完颜洪烈叫道：“上人，且莫。”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见黄药师右手伸出，又已经抓住了灵芝上人脖子后的那块肥肉，转了半个圈子，把他头下脚上的倒转了过来，这回可是向下扔啊，扑，就把一个肥肥的光脑袋插入船板之中，直没到肩。原来呀，灵芝上人所练武功，颈后是破绽所在，他身形一动，欧阳锋、周伯通、黄药师等大高手立刻就瞧出来了，所以三个人一出手就都攻击他的弱点，那是一抓即中啊。黄药师唱道：“天长地久，人生几时，先后无绝，从而有期，轻影一晃，已经跃入来船，转舵扬帆走了。”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